白法明门论呢，我们已经讲到这个了，八十心王。那么先已经呢说了这个七识的内涵，接下来准备要讲这个第八识的内涵。前面说到这个诸识的差别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根的意思，就是前六识都分别有它所依的这个根。那么怎么叫做根呢？根据六义，就是说这个根呢有这个嘞，根据五义啊，就是有五重意思，那就是依、发、属、住、如，就是这个五义。那依、发、属、住、如啊，这个第一呢是依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五识啊，主要是讲前五识啊，那也包括这个第六识。识要升起来的时候啊，它要有所依，没有这样的这个所依，就不能够起活动。就好像一个人呢，他这个脚不方便的时候，他要拄个拐杖，没有这个拐杖呢，他就走不了，就行动不了，就有这个依靠。那比如说这个树一样的，它也有个土壤，你要是完全的荒漠，或者是这个这个石头啊、戈壁啊，那它不能生长，没有办法生长，它有这个依。那么我们这个见色闻声嗅香肠胃，感受啊这个物质的质感，都需要有这个根呢为工具。就好像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观察了太空一样的，你肉眼是观察不到，没办法观察到，就做一个天文望远镜，将很远很远的这个观呢，通过一定的这个光学原理方法，能够为捕捉到，让它投影下来，要有这个工具。那有了这个工具，就能够观察到极遥远极遥远的这个嘞，星球，这些嘞，天文的现象。那么这个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五根，后面还会讲。这个根呢是有两重的，一重呢是净色根，一重根呢是浮尘根。这浮尘根是这个通过解剖了可以发现得到的，就是视神经啊、眼球啊、球晶体啊这些构造，耳膜、神经这些构造，这个都是浮尘根。那么还有是细色根，细色根就是微细四大所成，极亲近天眼所见，就天眼所见呢，要入禅定得三昧，到初禅以上有神通，这才能各位看得到的，这才能各位了知得到的。净色根不是说简谱里面呢这个所能得得到的。那么这里一根呢，既包括了这个净色根，也包括了浮尘根。这业力所感呢，你在相应的世界了，它这个净色根和相应的浮尘根都不一样，所以动物的这个感觉跟我们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各有差别，各有长短。六根玩具啊，就是说诸根呢都能够起作用。那么实在活动的其他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要依靠，就好像这个小孩子还没长大， 他还很小啊的，也不能够自立，他要依靠父母亲，来这个教养他，他才能够活得下来，才能够存活得下来。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个是发，就是耕所发时，就是说我们这个时起来的时候，五时起来的时候啊，它完全是由这个根呢发出来的，由根的这个发出来的，特别是镜像大的时候，根发的作用更加明显。那比如说呢，外面突然天崩地裂的一个声响，那是非常强烈的，你整个就是受到这个声波的这个呢震动，对这个声波就有认识，所以是根发之时，就根发之时，就好像我们夏天一样的了啊，这个湿雨天气一来，怎么样呢？这蘑菇发出来了，但是真正这个蘑菇是不是湿雨天能够发得出来呀？当然这里是指它这个起到作用的情况，好像就是湿雨天发的，好像就是这个根呢，眼睛呢看的，耳朵听的，不是，根和实是有别的，实是了别的作用，根的话呢是帮助性的作用，那从它来取镜像产生影响，这个程度上来讲称为发实，它有发实的作用。那如果是说比如我这个耳朵背耳朵聋的人，耳根不行，我们拼命讲笑话他也不知道，看到别人都呵呵呵笑，他可能也就跟着笑，但是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是说比如说一个地方呢，很多人聚会，有人在讲笑话，但是他是中间插进去的，他也不知道前面一个相关系的事物，那他都不会笑啊，他这个，但这里呢不只是声音了，就还包括有这个嘞第六意识的分别了，第六意识的分别了，那么他也有这个根了，才能够显发出来，比如说这个桌面你看是怎么样呢，是很平整的，但是你拿个很大倍的放大镜一看，这个桌子是不平的，桌子是坑坑洼洼的一个表层，不是一个平整的平面，那么就是这个根发之时啊，就是它这个时升起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个显露的作用，所以根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根发之时。至于显露呢，认识作用在什么呢？认识作用在五识，五识它有认识作用，这要配合起来，就好像说这我们这个照相机一样的，当然这里照相机这个投影取像啊，就是来比喻这个实了啊，有的地方呢是会用它来比喻这个根，我们要理解这些道理，理解这些内涵呢，是非要这个借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来说明，这比较好理解。当然呢你理解了之后再去观察身心呢，分析我们自己啊，那就是实证，就是直接的经验，不是我们现在比喻比拟所得到道理上的一个了解一个认知。那说我来照相的时候，我这个相机是可以摄取外在的光线，经过这个小孔成像的原理啊，投影聚焦，然后呢就能够形成影片。但问题是说了这个光线不够怎么样呢，这怎么办呢，那就拿一个灯过来，把这个灯打亮一点，这一亮之后啊，这个事物这个景象景物啊就明显起来了，所以啊你看拍电影啊做这些了，它有灯光嘛，灯光在一个角度照射之下，就会将这个图线呢 这个表现的比较明显，或者明显到什么程度，产生相应的这个质感、美感。那么这个就是呢，根发的作用。我们这个根就像这个灯光一样的，它照一下，然后照相机就能够射到这个像。所以从这个第二义呢是根发之时。第三义呢是属义，根的属义。为什么属义呢？就是属根之始，就是属于根的。细属义，细属义，就是说呢，这个实呢，它是属于某一个根呢所引的。比如说你这个眼识，它要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眼根的范围。耳识呢，属于这个耳根的范围。这个鼻识呢，属于鼻根的范围，所以称为属根之识。就是离不开它。少一下都不行。比如说根一坏，从此以后比如说听不到了，看不见了。那要这个根啊，进根修复以后，它能够摄取外境，那这个时候重新啊又复明，重新又复聪，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到，所以这个就是属义，属根之始。助义呢，称为助根之始，就是我们这个五识啊。它在活动的时候呢，这个根有助力，有辅助力，就是能够有帮助的这个作用。就我们看到这个喜悦的境界，看到这个不舒服的这个境界等等，那么这个眼呢，它是有这个嘞帮助的这个嘞作用的，它有一个助力。那么如的话呢，如意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实在了境的时候，这个根在摄取这个境的时候，它有一个一致性。就是这个根呢，比如说眼根一样的，它就像照相一样的，它是如实的不修改，将这个了境界收进来，然后眼识就对这种境界产生一个判断，所以称为如意，如根之识，就是五识啊，跟这个五根呢所照的外境呢，所缘的外境呢，都是同类的，所以这个是如意。这个根呢有五义，就是这样来的：一、发、属、助、如，就是这五义。那么这五义当中，在说到这个六律合四的时候就谈了。就是其中根发之时呢是一四四，就是说从这个作用，从这个主动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这个呢所发之时为上。然后一主四呢，就是其他的这个一属助如，都是这个根的角度上，作用上为上。那么就是呢，一主四，就一主四，这个五义当中呢，根发之时是一四四，这个其他四义呢是一主四，那我就补充，讲一下这个嘞，根之五义。就是根的五义，相对来讲呢，我们要对这些观念呢， 做一定的了解。那对于说了星石的分别了，根和石的这个作用啊，就不相混乱，就不会这个嘞发生这个混乱。那么这个第八识，八阿赖耶识，这第八识啊，这个识啊，其实啊，这个要讲起来呢，有很多内容，但是我们这里还不是深层的这个学习啊，是一个初级性的介绍，就概要的讲一讲。如果细讲的话，你看这个成唯识论当中啊，它分这个四个部分来谈呢，这个分三能变呢，这个意识能变、思量能变、了变能变呢，那了变能变里面的分了两部分呢，就是说，这个五十了和六十了，那个是比较为这个精细，比较复杂的这个内容，等到以后我们这个基础好一点了，那我们就管学一点，多学一点，再去了解这个第八识，所以里面很重的这个篇幅都是介绍这个第八识的。那这里我们概要性的介绍，八赖耶识、华严藏识、能含藏诸种故，就是说了这个阿赖耶识啊，在中文的意思里面呢，就称为藏识。如何称藏识呢？就是说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可以含藏诸种，就是能够含藏诸法的种子，含藏一切诸法的种子，就像种子仓库一样的啊。这个农资公司不是有的是专门卖种子的吗？有这个稻谷的种子、西瓜的种子、花的种子，各种各样农作物的种子。那你买了之后啊，这个种子撒到土里面去，耕耘呢、施肥呀、这个及时的灌溉呀，长出来就有相应的这些类谷物，有这相应的收成。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啊，它就是嘞我们这个这个善恶种种善恶业，以及熏发了无漏力量的学习佛法的这个种子业，这样的业种子都集藏到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就像个大仓库一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熏染，什么样的这个力量所产生的种子啊，它都储存起来，就像一个大宝藏，就比如说这个煤矿一样的啊，铁矿一样的，这个当中啊都是含铁的物质多，都是这个嘞含煤的物质，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个矿，称为矿藏，称为矿藏。那么能含藏诸种，又具三义故，就是说呢，含藏诸种啊，又具足三义，未能藏所藏之藏也。这个能藏、所藏、含藏啊，这我刚刚也念别字了啊，这个应该念藏，不念藏，那又具三藏义故，藏就是宝藏的意思，宝藏的意思，能藏、所藏、执藏，这个三义呢，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啊，能含藏一切法的种子，一切法的种子，所以称为呢能藏。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种种种子啊，为所藏，就是能藏、所藏、爱意。还有一个执藏呢，就是这个第七识。第七识不了阿赖耶识的这个微细分别，心识留住，而仍以为我法，就认为有我，认为有法，就跟这里讲，如世尊云呢，一切法无我了， 后面讲的两种无我，普特切洛无我、法无我，所破的一样的，这个有情我和法无我呢，都不是真实的，都是众生无始以来的戏论分别、虚妄的认识、自我的迷惑，就好像这个，比如说猫啊，小动物啊，它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或者有的大了，它也不像人一样有这样正确分别、看到镜子里面有个猫，它就去抓，它以为那个里面是真的，但实际上那个是假的，那我们不认识到真理的时候，从无始以来都是如此啊，就觉得世界，觉得有情我是真实的，而实际上呢，有情我和这个呢世界真实了，都是我们在分别的时候，在认识的时候，依这个阿赖耶识的细思流注所产生的相应的稳定性，不容易变失的这个细的生灭变化相，而停留在上面，建立我执，建立法执，直至阿赖耶识变现的镜像为实有，所以啊，称为执障，与杂染互为缘。有情执为智内成故，由是三义而得暂明，明暂即实业。就是说呢，这个和杂染呢，和种种的染物种子啊，互为缘，就是互相为影响，互相为缘。这个七识啊，执持啊，这个阿赖耶识产生颠倒分别，然后六识活动，这七转识的行动啊，就熏染新的种子，这个新的种子又储存力量，将来又变成现形，结合起来呀，非有为艺术识，就是感的这个果报体，像我们现在人呢、动物啊，种种友情呢、这些艺术识一所业所成的，那感得了这个果报之后，又去接触外境，认识外境，种种这个想法思维，形成新的种子，新的力量，所以互为缘。前面的这个七识执阿赖耶识形成六识的活动，七转识的力量宣积成种子，种子的力量呢，又支持升起我们这个嘞七转识的活动，就是互相为缘，友情呢之为之内成故，由是三义，就是由这三义啊而得赞名，则称为赞。赞即实，就是守于持业识，赞就是实，实就是赞。阿赖耶识就是赞，本身就如此，体和用呢，这个呢都是同一所依的。体是阿赖耶识是赞，这个意用呢是这个呢，了别，称为这个呢分别了知，这个分别了知是甚深细微。所以阿赖耶识啊变现的根深七界了，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没有定心的情况下就所见的这个类粗分物质的地球啊、山川呐、水月啦、你的身体啊、周围的人事啊、种种建筑啊，这只是我们结合第六意识所能分别所能了解的一小部分。那还有过去相缘的作用， 以及现在呀熏习种子对未来引发的种种的力量，那有的是可以推演的了啊。我们现在不是用电脑啊，用计算机啊，去虚拟构画未来的事情吗？预演吗？所以像人有的时候做梦啊等等之类，他会能够灵预先呢要出现的事情能够梦到，最后在生活里面又实际的经历到，那一般的情况也不可解。那要是依这个佛法了，阿赖耶识啊，这些道理啊来说了，就是可解的啊。由于这个人的颠倒万想，心结的这个轻重，所以就形成了认识的这个广角和这个嘞，这个小的狭小的这个嘞角度有所不同。所以有的情况到比如说修定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它能够洞见更远的世界，洞见更细的层面，乃至于未发生的事情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就是阿赖耶识的细了别相呢，能够为这个嘞发挥到更强的作用。但是真正要能够认识这个，还不是凡夫啊一般呢所能见的。在经典里面就讲了，就是说阿陀罗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直持以为我。就是凡夫啊二乘人呢、不能够了解这甚深的道理，了解阿赖耶识的意义，容易将这个细思留住啊，执着为实有，执着为我，并不能够是实有，不可以执为是我的，它就像这个非常急速流动的这个瀑布一样的挂在前面啊，你就觉得是稳定的一个相状，稳定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呢这个里面的水流啊是非常急的，刹那刹那在生灭，刹那刹那在变化之中。那么这个先呢概要的介绍一下阿赖耶识，等我们这个进一步学的时候，在以后讲这个一些论点的时候再详讲。那么八识心丸讲完了，就一切最胜故呢先讲，就是说心丸的作用呢是最强的最大的。那讲完第二部分呢，与此相应故，那相应的是什么呢？相应的是心所法，心丸之后就心所法。第二心所法，第二心所有法，略有51种，分为6位。心所法呢是与心俱起啊，与心相应啊，系属于心啊，这个是心所法的这个定义。那么心所法具体来讲呢，略说有51种，就是51种心所法，51种心理状态，也是我们学习这个白法明门论呢重点的内容，作为初级的入门了解佛法的这个基本知识，都是要从这些开始，从这些内容开始。那么以唯识为宗义展开的这个体系了，偏重于心识的缘起，做心识缘起的阐述和观察，详尽于心理活动的表述描述，能够引发我们对自身心的反思反省改变转化，趋向于智慧。就每一宗啊各宗啊都有它相应的重点不同。那么像这些心所法呢有很多呢都属于是通学 基本知识。我们现在学佛的人，为什么很多人学的很多观念似乎也听了不少东西，但是呢好像实际上的帮助啊不大，相对作用呢不明显，就是缺乏了比较明确的这个一些观念，相应呢通常通识性的教育不够，所以做不到。那么这里呢就是依次序分六位来介绍心理状态。这里的话呢，这个论主啊他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组织，在其他有些论也有讲，但是讲的比较多，这一下子我们抓不住。那么这里顺便就是依这个论呢来学的时候，里面就建立相应的组织。六位呢，一变形有五，二别境有五，三善是一，四烦恼六，五随烦恼二十，六不定有事，就是有这六位。变形、别境、善、根本烦恼、随烦恼、不定，这个六位，它这个有相应的组织次序的。这个变形放在第一位，就是说诸心所当中啊，心理活动当中啊，这个变形呢是非常这个普及性的，就是非常这个嘞，这个普遍性的，那就先讲。就像我们说事物的时候，说人的时候，通常都是从共通的基本的地方谈起，谈完之后才具体的说种种这个嘞差别的镜像，差别的镜像再说了以后，再进一步说更特殊的更细的这个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认识心理活动呢，这个六位呢，它第一分呢就是说这个变形，第二分呢就是说别境，由变形展开呀，别境当中啊所不同的，就是它有这个呢变形基础而上所有这个产生差别的地方呢，就只是镜像境界这个分类不同而决定有这些心所，其他方面呢跟别这个变形心所呢是一样的，所以称为别境。第三个呢是上，那就具体更差别了，就是更多的差别了。那么这个善心所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烦恼心所，就是善呢是好的，烦恼呢是染污啊是不好的，那就是分这个类，第三类，第四类，烦恼当中啊又分这个，这个类两种。两大类，一大类是根本烦恼，一大类呢是这个随烦恼。那么这个基本的心理活动都讲了，那么最后还将剩下的这一部分呢不定心所，就是四个，这个也会比较多的用得到，但是呢它又不能归于善，也不能归于烦恼，也不像是别境，也不像是这个变形心所，就最后化一类称为这个类不定。相应来讲，变形有五个，别境有五个，善有十一个，烦恼有这个类六个，这个随烦恼啊有这个二十个，这个不定呢有四个。那下面看这个窥基大师的解。此举总数以标列瞻门，就是说这里先呢说出来 第二位的这个法了，心所法了，总数有51个。说了之后，下面就标列瞻门，就是分章分节了，次第标列。下乃随章立名，就下面呢就是开始随这个章呢，列名字。言变形者，那么就是解释了这个变形，刚刚是以这个论本身的概要性的一说，然后我们经就是紧接着了，以这个论诸这个窥基大师的这个解了，来详细的了解。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叫做变形呢？变形有四义为变，就是它要四种义都具足，才能够称为变形心所。这个变形者，变四一切心的形故，为三性八十九地一切时俱能变故。就是说这个变形呢，要有变四，变四，要有四个变，在这一切心当中啊，都能够活动，都会有，才称为这个变形心所。那么哪四个呢？第一类，三性，就是变三性的形，善性、恶性、无记性，就是善恶无记啊，这个当中都会有这个变形心所。那么反过来也就是说，变形心所呢是可以成为善的，也可是成为恶的，也可以是成为无记的，所以它的这个善恶性是性质呢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个变形心所能够周遍三性，三性都有，不会以三性来这个限定。第二个变呢是变一切心识，就是说这个八识当中呢，任何一个识都会有变形心所，所以是变一切心，这个是第二个变的意思。第三个变的意思呢，就是变九地。九地呢，这里要略微讲一讲。那如果是对佛法学过一点点的啊，比如说有在参加这个俱舍论学习的佛友们呢，就会比较清楚。这个九地呢，是佛法里面具体讲这个呢，三界当中的情形，结合我们欲界了修的时候得定的情形，总和来讲呢，就有九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是五欲杂居地，就是欲界，欲界当中称为五欲杂居地，就是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啊，这五欲，这妙五欲。为什么叫杂居呢？凡人也有，圣者也有，凡圣杂居，人畜杂居，人也有，动物们也有，人畜杂居，还有鬼，鬼也有杂居，但是他住的比较偏一点，表现的比较隐没一点，但是有的，说我们五欲杂居地啊。那么再往上呢，是四常四定的这个境界镜像，各有四地，加起来有八地，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五欲杂居地呢，就是九地。上面的这个八地啊， 四常呢分别是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舍念清净地。无色界里面呢，就是说了这个空无边处地、实无边处地、无有所处地、非想非非想地，这个九地。那么这个九地呢，一方面呢是指生成在这相应空间的生命，这相应的范围为地。另一方面呢是说呢，比如说我们欲界当中啊，你现在的心是散乱欲界心，就是五欲杂聚地。你修到初禅呢，就是离生喜乐地；修到二禅呢，离喜妙乐地。所以你这个定界了、定境呢，与这样的这个地界来相应，所以也归属于相应的地。那么这个五十一心所里面的别性，这个变形心所呢，它就是通于九地，任一地当中呢都有。像有的心理活动呢，到了这个二禅三禅就没有了，到了初禅之后又少了一分了，到了这个无色界又少了一些了，是这样的。它这个呢变形心所呢就一直都会有，不管是哪一地。一切时具能变故一切时了，就是时间性。时间依佛法的这个分呢，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那变一切时呢，就是说任意任何时间当中都会有，都会有这个心理活动，所以称为变一切时。这个四意成就这个呢变形的意思，所以称为变形心所。言别境者，那么就是说了，这个呢第二类心所。第二类心所呢是别境心所，别别缘境而得生故。就是说这个别境心所它的特性所指了，就是呢缘的境界不一样，就是缘有些境界的时候出这样的心所，缘有一些境界的时候呢出那样的心所。不是说一切境当中都会有的，当然它会变一切这个性，就是三性呢都会有，有善有恶的。那变一切时会不会呀？不会。这个九地呢，九地还是可以变。一切时具吧，那就不能说一切时具了。如果这相应静心呢没有啊，这样的静下没有啊，这个心理活动就不会有。那么第二类这个别境心所呢，是以这个心丸呢心识活动的时候，这个思维认识的对象有所不同，有所不一样，来建立这个呢别境心所。所缘之境则有四，就是说了这个别境心所呢，它是由缘的境界而生差别了，而有所不同呢。那么这个缘的境界呢有四种，所以呢就有这个别境心所，相应的这个五种。那么乃所乐之境、决定之境、成习境、所观境，各缘不同，故缘别境，解现下文。就是一共有四种境：所要境、所喜欢的、所愿意的、所追求的境界，这是一种。决定境呢，就是说确定的、明确的、坚定的一个境界。 承袭尽呢，就是说有经历过的，有经验过的。所观尽呢，就是说了，在具体啊摄心了来做观察的境界，就四种境界。这个对象不同，解现下文呢，就是说现在不简不这个名不详细说了，因为后面说这个别尽心所的时候会说，这里啊在解文的时候啊，解这个名词名义的时候啊，只简要的做一介绍。言上十一者，为上心中可得深悟。那么前面呢都是基础或者是境界不同来分的类。那么这个基本的探讨完了说完了之后呢，那就从具体特征特性来定。有上性，先说上性，先说善的。十一个善心所呢，是指为是这个上心类，上心当中才会有生的。那么什么叫善呢？这里有一个定义，就是佛法里面讲善恶呢，是有这个定义的，就是此事他是具顺义故，性离前会胜过恶故。就是说了这个何为善呢？善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生也好，来生来世也好，都会有帮助性，称为顺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利益的意思，都会能够带来利益，现前也好，未来也好，都会带来利益。所以称为善。从这个本身的特质来讲呢，善心所会远离种种罪恶的事情，就是伤害众生啊，自他伤害呀，此事他是伤害呀，种种罪恶的事情，种种污秽的事情，染污的事情，能够战胜，能够超过种种罪恶，这样的话呢就称为善，这是善的定义。言烦恼者，言烦恼者呢是指这个呢，第四位，这个性是根本烦恼色故，又能生随惑，名为根本烦恼也。恼乱也，扰乱友情，横处生死也。就是这个第四位烦恼啊，这个从它的体性来说呢，是指这个根本烦恼，是根本烦恼。这烦恼啊细分呢，就与后面的随烦恼相结合，一个是根本烦恼，一个是随烦恼。根本烦恼呢是这个重要的普遍性的基本性的烦恼，称为根本烦恼。那么就像好像一棵大树一样的这个树干树根是根本性的，然后在上面呢开枝啊发叶了，开花结果，形成种种呢这个呢差别的现象，那就不是根本的了。那么烦恼本身呢，为什么叫根本烦恼？它又能生随惑，所以名为根本，它又能够生种种随烦恼，产生种种引发种种随烦恼，所以称为根本。烦恼本身的定义啊，后面还会讲，这里先说了一分。就是说这个烦恼这个烦的话呢， 就是扰的意思，恼呢就是乱的意思，烦呢就是扰啊，就好像我们人呢想安静呢，但有的人就是想呢打扰你，一会来个电话，一会有人敲门，一会呢就是有什么声音响，让你也不能安宁，不得自在，要应付的这些现象呢，心里边呢，不能够平静，这个扰，烦呢就是扰的意思，干扰的意思，恼的话呢就是乱，心里面乱了，就像这个，比如说这个线呢，乱作一团呢，没有序了，这个很混乱的样子，这个乱，扰乱友情，横处生死也，就是我们种种烦恼啊，染污心啊，非让友情在生死流转，在这个嘞，轮回当中啊，不能够出离，不能够出离，在种种四相境界上呢，不能够得到自在，想安心啊，想安静呢、啊，安静不了，安心不了，活在痛苦当中，缘随烦恼者，随他根本烦恼，分位差别等流性故，此意见下文。就是说呢，随烦恼，是为什么叫随烦恼呢？就是依这个根本烦恼而来的，与这个烦恼根本烦恼有关系，从种种的角度上建立的这个随烦恼，比如说分位，差别，就是种种的分位，就像颜色一样，我们讲紫色了，紫色有深紫色，有浅紫色，这个有中性的紫色，那么紫色跟紫色不一样，就有风味了。就比如说我们愤怒啊，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愤怒，有中性的，有少分的，那就是风味，随这个风味啊，而有的种种的这个差别，等流性故，就是形成的等流，形成的等流，这相类的一类的这个类情况，此意见下文，下面呢再说。言不定者，有不同前五味心所，于上人等皆不定故。就是说呢，这个第六味心所为什么叫不定心所呢？它跟前面五味啊，不能够决定，善染等等不能够决定，既不能说是善，也不能说是染，又不同于这个嘞变形呢，变一切出一切实，不同于这个别境的别这个镜像当中而起，都不能够所摄，是以归为一类，称为这个不定心所，非如初等定变心故，非如欲等定变地故，不利定名。就是说它既不能归到善染，也不能归到这个变形，也不能归到呢这个变地，所以呀、不能够立这个定名。那么这个是五位，这个白法当中啊的第二位心所，心所当中呢又分成六位，就分成六位。下面呢就是讲第一位，这个嘞变形心所。一变形五者，就讲这个变形活动呢，变形心所呢有五个，那么就开始正式来介绍了。此别标下列名，那么这里呢是别标，标出这一章就是关于这个五变形，下面开始呢列名， 正式讲述这个种种心理活动的这个学习。一坐一二处三受思想五思，就是说这变形心所呢，就是这五个。第一个是坐意，第二个是处，第三个是受，第四个是想，第五个是思，就是这五个。那么下面呢，具体一重一重来解释了。言作意者，未警觉因起心种为性，引心令去自净为业。那么这个作意心所了，性呢是体性的意思，业是作用的意思。怎么描述这个作意心所呢？这个心理活动呢，就是说从其性质来讲，就是体性呢，它相应的这个性质体现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心啊起警觉性，起这个警觉性，产生这么一个警觉力量。那么这个就是作意。就比如说晚上一样的啊，这个呢养了一条小狗啊，然后的养了一条大狗啊，也可能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睡着了，那也晚上的夜里面有人呢来偷东西啊，这个狗就叫，汪汪汪直叫。这一叫之后呢，大家都醒了啊，打开灯啊等等四处看，那这小偷一看呢不行呢，大家都这个醒了，没有这个好偷东西的这个条件呢，赶快就跑了，逃了，就不会再进一步这个来做这个偷的东西，偷东西的这个来行动了。那么这个就是警觉，警觉。就是我们看东西啊，有的时候前面这个东西啊存在，或者有人呢从这里过，这个时候心里面呢在想别的事情，没有注意它，就是缺乏那种呢警觉的这个心啊升起来，起不了这个警觉的心。那这样子话呢，可能就是视而不见了，充耳不闻了，相应的人事物啊没有去了解它，也就不知道这个人事物的存在，那么这个是警觉心。它这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就是说这个起警觉心，起这样的作用，让有情的心识，这个心理活动要趋向于这个境界。比如说我现在想看看前面的路好不好走，这个心啊，警觉心，就是往这个方向，往前面这个路上去了，那么也有的时候我这个想这个这个嘞，听听这个声音，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声音啊，还有没有声音，这个地方安不安静等等之类的，就起这样的这个嘞警觉心，这个就称为是作意心所。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跟这个境呢相处了，相接了，才有可能下面的这个心理活动开始。所以第一个呢是坐意心所，第二个呢是处心所。处者令心心所，处境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处的话呢，就是这个心理活动进一步展开呀，这个根成实三合合，就是根，那么这个是我们认识所依的根呢，它来取这样的境界，产生相对应的这个认识，就是根尘十三合合，能够与这个境啊相处相合在一起， 引发后面的这个认识作用。所以这个处心所的这个主要特征呢，处境为性，就是跟这些种种境界了合，能够相合，合在一起。那么它相应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受想思等所依为业。心里面的种种这个受啊，种种想啊，种种思啊，都是依这个嘞处而有的，依这个处而生的，都是依这个处而生的。那么这里呢有一些地方是有所讨论的，观点有所不同。有的认为说这个了，你跟尘思不相合合的话，怎么样去注意这个事情呢？那么应该处在前。也有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一定要作意。你如果没有作意，心不牵引到这个境界上，怎么会有相应的认识呢？所以就有这两种讨论，在具体的论识到这个新的问题的时候，那实际上呢，都是各执一端的啊。综合的情况下来讲呢，应该是两种情况都会有的。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些经历，就会有这些经验，就是说他呢这个很这个专心的去想他的这个事情，想他这些嘞生活当中这个不可解的事情，那么甚至于这个愁忧啊、愁恼啊、茶饭不思啊，都有可能。那么生活当中这个周围的一些现象，他可能就不注意了，有人过了他也不知道了，那这个有什么声音他也不以为然了，那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就变成，那这个就是他不警觉。或者是一个事情呢，他经常环境当中会出现的，已经习为常了，习惯了，不在意这件事情了，所以天天呢从此经过了，这个镜像也不跟他发生作用。就像这个清净道论还是有些论点里面讲的这些故事一样，大乘经论里面讲的一些故事一样，在某人在做精进修道禅修的时候，他周围有一棵树啊，这个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比如说秋天就会开花，然后呢这个呢四周边呢都有香气，但是他从来不觉得，就是说了他已经呢不去注意这个事情了。那还有像我们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他这屋子里面的气味，周围环境的气味，但是如果这个人是生存于这个环境里面的，他经常习惯了，所以他不觉得。就是这古语讲的是酒入袍鱼之肆啊，而不知腥，你就不知道这个腥味。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有作意的力量，要有作意的力量，因为静下呢，这个影响呢没有那么大，所以要作意为先，起警觉性，趋向于这个境界。那另外一种情况呢，这不一样呢，那就是处在先。就比如说这个巨大的声响，强烈的一个背景，特别特别的味道，那么这些的话呢，境界的影响力大，境界力大，所以处在先，有处哦，马上警觉，然后呢就是呢，这个有相应的感受啊，相应的这个这个想啊这些了，那当然如果就此而论的话呢，这个处和这个作意啊几乎难分其先后，几乎难分其先后，那如果从相应次第上来讲呢，总是先要去净，你不去净怎么合呢？ 所以从相应的这个次第上来讲呢，先要去净才能够和，就好像讲修止观一样的，止观和修，先修止后修观，先修观后修止，那么从手法上、说法上、道路上的各种各样都有。据实而论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心理成熟这个层次面上来讲呢，它一定是止心成熟、观才成熟的。有止才有观，你止不够，力量不强，不可能生细的观察到事物，怎么可能是直接洞察其本相？那么这里这个一坐一二处，所以如果从这意思来讲呢，这层面上来讲呢，那就是先坐一后有处，先去净，去了净才可能是呢这个根尘十三合合，你不去怎么合呢？那也有人说这个禁忌你不晓得怎么去禁呢，所以也可以这样问，那如果从基本上来讲呢，是先做意，然后是处，处以后才会迅而发展受想思后面三个心理活动。所以这个根尘思合合了，心性所跟境界相处啊，是受想思的所依。受者领纳为训聚会镜像为性，起欲为业，能起合离，非二欲故，意愿令心等起欢气舍相。那么这个是呢受心理活动的描述。那什么叫秀，什么叫受，先说这个受的这个基本概念，它的特性，它的特性呢就是领纳镜像为性，就是感受啊，接纳了种种这个镜像，为顺俱非三种镜，就是从镜的类啊分呢，可以称为三类，一类是相顺的，一类是相违的，一类是不相违也不相顺的，中性的，就是领了这些镜像，能够接纳进来，这个就是呢受心所的这个特性。它相应的业了，就是起欲为业，欲呢是希望性的意思，追求性的意思，就是我们相应的种种的受啊，就会带来我们心里的反应，喜欢不喜欢，愿意接近还是不愿意接近，想躲开还是不想躲开，就会有这种种的反应，形成这些心理活动的这个呢趋向，所以起欲为业，起什么欲啊？那就是说起合离非二欲故，起三类的欲，对于合于自己的境界，顺于自己的境界，就会有合合欲，就比如说吃了蜜，分泌是甜的一样的，他就想多吃一点，那他看到这个地方的风景呢非常漂亮，就是沉浸在其中呢，赞不绝口啊，欣赏这个美景呢流连忘返，就有合合欲，就想单着了停留在这些境界里面。离呢称为乖离欲，这是不顺的境界了，想舍弃，想远离，想抛开，不想容纳，不想接近，乖离欲。这个非二欲呢就是中性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没觉得好不好， 这个戴也行不戴也行，这无所谓的样子，这个是中性的，这我们一般表现的就是无欲，没有追求，既没有想离开的追求，也没有想这个呢得到的追求，那实际上这是不追求的追求，还是一种追求。所以我们学一点基本的这些佛法的内容呢，法相呢，那对于说佛法里面讲的无求无相无我，不执着不贪恋，会更加清楚。佛法里面说的无求啊无我啦，不是讲大公无私就无我了，这个也不是。不是说他这个对什么事情可也行不可也行，或稀泥无所谓啊，这个人就很有这个修行的样子，很有佛法的这个味道，不是这样子。从这里讲受的内容来讲，他引发的心理反应来讲，我们这个中性的境界就是跟自己这个心呢认识认知认同啊，在相顺和不相顺之间，一个中性的状态，他也是能够做到无所谓无所求的样子，是本身呢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呢非二欲，这有三种欲。意云令心起欢弃舍相，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心啊就会表现有三种相，也就是受的三种相。这里讲呢有体有用有相，体相用，体是领嘛，相是三欲啊，不，这个用呢是三欲，相呢是三相，这哪三相呢？欢相，就是欢喜的意思，高兴的意思啊，吃的这个味道啊很好吃啊，一直想多吃点，在那里这个去感触这个味道，那么叫欢相。气相呢，就是说忧愁啊郁闷啊忧恼啊，比如说有噪音啊周围，就觉得很难受，很痛苦的样子，那么这个是气相。舍相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呢不在意不在乎的相，就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多少对他呢这个心情没影响，不产生影响，这个是舍相，这个是舍相。那么他这个起欲为业呢，就是随前面这个领那呢，随前面根尘时和合，就有这个心识认识心识作用呢，一触及直接的就产生了反应。那么触的时候其实就是有变化了，那么这个受的时候领那的时候是将这个变化接纳进来，接纳了以后就有所反应了。就好像我们举生活的例子你看到这个水呀，这个端一杯水给你看喝了，你没有在意，没有觉得说这个水很烫，然后就喝了一口，结果这个水呀太烫了，太热了，实在受不了，这马上这个就起了反应了，就想赶快说少喝点分几口，或者这个水吐出来不能把舌头烫了，那么比如说那个你去拿东西的时候一个铁的东西或怎么样的，没有想到它放在灶旁边呢、炉子旁边呢，被烤成热到那个程度，你本来觉得好像不太热的样子，这一摸这个手马上就觉得非常的烁烧的这种痛觉升起来，然后马上就收回来了，这一看已经有个火泡了， 受到烧伤了。那么就是说你在一触的这刹那，这个感受就起来了，反应就起来了，你就有一种乖离欲，就是有点忧气相、痛苦相，又舍开开来，要舍离开来，所以这个相应的心理活动变化是极其的迅速，在这个心理活动的描述里面呢，讲到这些种种细微的层面呢，是这佛还有菩萨、阿罗汉这些圣者们，他们在定中禅定境界当中直接的这个观察，就是他证悟了、体验了。那再辗转反过来看我们，就是看这个看以前，这个种种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个怎么样。其实我们讲这里这个五变形，包括后面的一些反应，这甚至于就是刹那间的事情，几乎分不清前后的次序，就是说了没有深细的观察了，也就不能够好好的了解到它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些变化。但如果是有这个观察了，慢慢深入了，心理呀、转的这个更加细微呀、这种种的现象呢就会了解了，就会知道了，所以这个是呢，领纳，也就是受心所的特性。那接下来呢是个想，想于境，取相为性，思色种种，名言为业，为安立自净分际故，方能随起种种名言。就是说呢，什么叫做想的心理活动呢？想心所呢，前面受心所是领纳镜像，接纳镜像，接纳进来。想心所的话呢，是将这个境界的相去取它，能够取到这样的这个种种的镜像，取到青黄赤白，取到虫鱼鸟兽，取到这个善恶美丑种种相，那这个是属于想的心理活动，想的心理活动。就好像照相机一样的，照的时候先把它接纳下来，你要通过这个媒介呢，显影相片显露出来，能够呢如实的这个观察到是怎么样一个相片，那么这个就是取镜的作用，就是这个想的心理活动。那么具体来讲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去取了镜像呢，能够思色种种名言为业，就是能够安立，能够建立种种概念。概念怎么来的呢？概念是想心所来的，由这个想心所来的，那么这个安立名言实际上就是说呢，对于种种的这个镜像，种种的境界本身，能够划定它的这个范围，有这样的范围划定，我们才能够立种种名，才能够说种种概念，就比如植物一样的，植物有植物的范围，动物有动物的范围，说人有人的范围，说直立行走啊，这个会思考用语言交流啊，这么一种动物啊，那叫人，他就把这个认识对象他的特征描述出来了，他的特征一描述出来，那么也就将这个事物本身的范围画出来，你不画出来怎么建立概念呢？没有办法建立概念， 说有为无为，有漏无漏，生死涅槃，种种诸相，都是有它的范围的，有漏有有漏的相，无漏有无漏的相，就是它相应的定义。有的时候相和性呢是互显互通的，说相呢也就是说性，说性呢也就是说相的意思，体用相当。那么这里两个呢，在五蕴当中呢是别立出来，就是色受想行识。其实这个受想呢都归于心所法，归于相应行行运的一个部分。特别的立出来呢是说这个受和这个想对于我们人生，对于友情影响是非常大的，力量是非常强的。这个受啊和这个想呢为众生咒这个斗争之根，就是互相这个斗争啊，互相争执啊，都是依这个受想开始的。受就是我们领纳种种这个镜像境界，领纳这些种种的这个境界了啊。心里面呢随自己所好有这样的保持追求贪恋的想法，或者是呢排斥远离的想法，这样相应的这个反应，那么这是受。就像现代有些心理分析就称为是说人呢是有需求的想法，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想吃东西，渴了想喝水，累了想休息，这是实质性的一些需求。那这些实质性的需求哪来的？这些实质性的需求啊是根源于我们的受，根源于我们的受，就是说我现在有饿的受，我现在有饱足的受，我现在有这个想睡觉的受，我现在想这个嘞看东西的受，这个根源于这些基本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尘境界的贪着爱恋执着追求。所以人才非要说这个工作啦，保持相应的物质生存维持啦，就从这个根本来的。那么这个想的话呢，取向为心，建立概念呢，人皆有想，所以在《论语》里面也讲呢，这个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就是说我们寻常一个人呢，都有他的思想观念，都有他的想法，那三军可以夺帅呢，你把那个军队打败了。把他将军可以抓起来，但是人的想法呢你没有办法像夺帅一样的把它来改变，即使说你从外向上呢这个屈打成招啊等等之类的了啊，要他认同你的想法呢，它是一种呢面上外向上承认你，但是内心上并没承认你。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世间人从通常的认识来讲，水是湿润的，火呢是热的，这个是定性的一个概念概定，就是如此的。你要我说这个火是湿润的，你要我说这个水啊是热的，是炎热的，那我只能是口头上说，但是我的思想认同呢这不是这样子这样的。那么这个再延展开来呀，就是人世间的种种观念。所以在家呢这个亲戚朋友啊，种族啊，王族啊，为了财富，为了国土， 为了这些事情互相争执战斗，乃至于这就是根源于欲，根源于受。那么出家之后，或者是在家当中啊，有思想这个见解的人，就因为种种想，也就是由这些想建立的种种见，外道的见，佛法大小乘的见，某个宗派的见，所以见里面有一种见取见嘛，就是这个见正确的这个认识正见，这个本身是需要的。那么这个世间的颠倒戏论种种执以为圣，其实不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那是正确的，或者是理解佛法里面这一些见解的时候，他就是执着于这个嘞思想上的一个概念，并不如实的升起这样的正确的观点引导身心，那都成为一种见取。由此见取啊，就是互相的争论政变，辩论，甚至于严重乃至于影响呢，形成人跟人的隔害误会啊，就我一定心里面认定你就是个坏人，你就是个好人，你是我同类，你非我同类，产生这些了错误的想法。然后呢就互相之间呢，为了这些思想观念呢，互相斗争呢，战争呢，乃至于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欲烦恼见烦恼两类。欲烦恼依受而起，见烦恼依想而起。那从这个心理的基本的认识来讲，那也就是这样子，一个是领纳建立需求，一个是呢取向取境，那么就建立这个意志，建立自己的实行方向。你看到前面是陷阱了，你跳吗？知道陷阱你就不跳，但是陷阱上面呢放一些落叶，甚至于还放盆鲜花，你非跳，因为你觉得那前面有花了，是好的了，可以跳啊，所以取境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那么从这个相对范围里面来讲啊，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所习所学的一切都是名言，都属于名言性。圣者教化我们，这些论呢、经呢，也是名言性，就是依想取境设立名言，非如其实，跟实际的事实呢本身呢是有差异的，是有所不同的。就像照片和这个嘞照片所摄取的事物有对应性，但是二者不同，但是我们很容易啊就被这个种种观念所左右，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困惑，如果通达其相，了知其相，那你就不会像说小猫抓象一样的，小猫看到它的象在镜子里面就抓了。我们人为什么烦恼啊？其实就是作茧自缚。如这个《解释密经》里面讲的了，这个无始妄想，如作茧自缚，自缠缠他，缠住了自己，也缠住了别人，辗转呢，互相呢纠结起来，所以这个是呢。补充说一说这个受，说一说这个嘞想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呢又到了，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这里啊一起学习。那么接下来下次要从这个 诗啊开始讲。